Amén. Gracias, Jesús.今天早上你有给圣灵触摸吗？今天早上你的心有没有融化了？今天早上主有没有来摸着你的心？今天早上有没有很多很多东西好像开启了，好像明白了，好像知道了？ 感谢耶稣，我们真的真的，我们真的要来到像玛利亚哈，来到学习啊。其实两位也叫玛利亚啊。我们周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玛利亚啊，Maria，Woodworth伊特在他身上学习很多啊。其实连续到今天，我还是一直在想着。 怎么他怎么熬过的哈？他怎么走过的哈？他怎么如果说一堂课教完了过后，会给我们这么多的反思，那么呢，这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什么呢？渗透力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哈，来到让我们可以有一个。 全然的，全然的医治啊，不，全然的一个亮光了哈，也他也很重的，好像扎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真的，有这个需要啊，不然我们又再上一堂课，又是一堂课。你说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好，那么呢，再次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我的圣灵系列第二季，我们已经开课了哈，3月8号，我们已经已经已经3月8号，我们已经开始了课程。那么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参与在我们一起成长啊。那录音也已经上传了，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网页的页面可以看到第13课啊，第13课。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那么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进食，我们已经来到第3周了。今天是第几天呢？大家说，今天是第几天进食了？有没有瘦下来了？瘦多少公斤了？<笑> 哎呀，我大概应该瘦了有8公斤吧，8公斤哈，哦，感谢主啊，支持哇，衣服都大了啊，我大概瘦了8公斤了哈，哦，感谢主是3公斤，哇塞，真的是啊，哎呦，我前面5天就已经4.多，好像快5公斤了，我就觉得说，哇，这是太厉害了，结果过后就变慢了，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两个星期8公斤这样，我觉得8公斤还是7公斤，多8公斤这样，还是8点多公斤啊，我觉得也不错了哈，8点多，如果8公斤就16斤了哈，16斤哈，好，感谢主哈，当然我们这些比较胖的人，我们就瘦比较多啦，那 那你们比较瘦的人就瘦比较少啦，那也无所谓啦，反正瘦的不要太瘦，胖的不要太胖啊，那就OK了啊。好，感谢主，今天是第15天，我相信大家陆续的已经可以走进这样的步伐了。那么呢，这是好的，这是美好的。好，那么呢，继续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4月进食的最后一天是4月5号哈，那我们过后6点钟，我们就6点过后啊，我们就一起进到逾越节，还有除酵节啊，我还想着要怎么弄哈。 好，那么呢，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滴滴云端的网站啊，我们的网址的名字啊，我们的 YouTube 啊，好久没有去上传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剩我，现在这些东西都要我自己在做啊，所以就是太多东西了哈，没时间啊。那么呢，我们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谨守哈。 好，那我们继续看哈。那今天我们加以报告到这里。那如果你在进食面对什么艰难、什么不容易的可以来到发问题给主持人哈。主持人哈，关于到有好些弟兄姐妹问到关于到这个属灵导师的问题哈，还有关于到这个栽培门徒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呢，这件事情我就要跟大家先说明白一下啊。当天我确实有这样强烈的感动啊。那我相信这我会陆续的去进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整合了啊。一般是这样嘛，你上帝跟你说一个话，说了一个话，我们如果你要落实要进行这个话，你是不是得继续寻求神要怎么做？你是不是得先计划下要有什么的时间表，怎样的安排，怎样的要求给这些的门徒或者这些被训练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对他们生命是要负责的我也得祷告清楚，就是说如果说要走这一步，那么我就得计划，就是说怎样的训练怎样的要求，怎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课程啊齁，或者整个的生命的课程啊，应该这样讲啊齁。那包括也要审核过，因为有很多人报名啊，我看好像应该是十几二十个啊年轻人来报名啊。但是我应该没办法去带这么多啦啊，但是我先不断的祷告了齁，然后你们也祷告了齁。因为什么呢？那我记得呢有好多次哈，有时就讲到我在与主明星就跟大家讲有这个感动要做这件事，那么呢就有人来说对，他有经济需要，他有什么，那过后呢我就开始跟他聊哈，那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呢特别是他就加我 QQ 就跟我聊说他有经济的需要资助那我就给他回复，我说好的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我们一般上呢我们支持这个呢，我们是支持的是有一些的要求状况那我说你的这个比较特殊哈，我说我回去再跟其他的同工商量过后再让你知道。那结果我商量过后回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那有些弟兄姐妹加我微信就问我一些状况，对吧？那我就讲好的，我知道了我就再去跟你帮你想办法。那过后呢我再要回复他的时候呢，他又把我拉黑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人是真的想要帮助呢，还是只是想做什么，我都不知道。那然后呢有些就是发我微信问我一些东西，那我你知道啦，我都很多东西要弄，对吧？有些我比较迟给他回复，他过后我要再回复他的时候又把我拉黑，所以我就想哎呦，这些人啊真的是很奇怪啊。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给我时间回答哈，你要问我一个东西你要给我时间去安排嘛，对吧？所以呢不要好像什么，就是不要活在这种快速面的文化，马上立刻现在跟你讲我叫我的等等来的时候啊，他都要在那边看一会，想了一下才决定要不要来了。你看狗都会想一下，我想一下人家就把我拉黑。哎呀，我跟你讲，我不知道给多少人拉黑了，我跟你讲。哎呀，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有心来帮助大家，但是时间我没有这样多时间，我只是要等一下再安排再处理一下他们老是拉黑我。哎哟，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少说都超过十次了哈。对呀、啊、就是跟我说跟我说以诺我有经济的需要什么，我说好的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哈，我再跟同工讨论。结果下周再联系他的时候已经是拉黑了然后呢你里面就有一种不屑的感觉。 哎呦，还活，浪费我多少时间去浪费我多少钱时间去找答案，找同工开会啊，问我们的财政有多少钱，什么什么一大堆，过后呢把我拉黑了。哎呦，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啊，我们不要快熟面的文化啦，我们毕竟就是说你做东西，我是等等都要一点时间，你叫他等等来，等等也要想一下才来不来，我也不是等等了，我也不是一条狗啊，你们马上你们来到找我，一诺我需要钱来，你马上立刻现在给我，哇老诶，你以为我是谁？ OK OK， 那这我觉得希望大家啊，大家明白了哈，就是说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的哈，啊 OK OK， 好，那不讲多了，那么呢我觉得我已经回复了，你应该明白了哈， OK 好。我给太多人拉黑了，跟你讲啊，真的是，哈，有些，我们讲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讲那个女仆人，对不对？玛利亚女仆人，同行竞争，对不对？同行竞争，有时候觉得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是好朋友吗？为什么吗？等等，哦，日子久了就把你拉黑了，觉得莫名其妙，真的是。哎呦，真的是，哎呦，但是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觉得，就像玛利亚说什么呢？主，你都知道，主，你都知道，你明白我的心，你知道我这个人，你明白就够了。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好，感谢主。那我们不多讲了，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解答问题时刻啊！我已经回答大家的问题了，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现在让我们的进食先走完吧，再让我们的这个月节走完吧，那接下去我们再走下去啊。讲的那秦红，你讲的太对了，我跟你讲啊，有些呢，神确实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啊，所以呢，如果神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可以，用尽我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他啊。打个比方，有某位台湾的阿姨，神确实把她放在我的心上啊。那么呢，这些年啊，当她面对到被人冤枉啦，被人诬赖啦，或者是没得到认可的时候啦，等等，她却马上拨通我的电话。我即便很忙，我都会接他的电话，因为神把他放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就接他的电话啊。我接他的电话，他就开始哇，那个什么，那个，我问你啊，不是，好，我就听他讲。有时我一听他讲两三个小时，有时去到四五个小时，然后呢，我陪伴他这样走下来，走了大概五六年等等，五六年前的他。跟现五六年前后的他还是一模一样的他，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教导真的消耗别人的精力，然后呢，你给他什么意见，给他什么看法，给他什么应该做的，他告诉你好的好的，转个头又再打回原形。我陪伴着他走六年七年下来了，直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不再给他客气，我就很直接告诉你，我说姐妹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啊，其实我一直都告诉你，这几年来我都一直告诉你啊，但是我现在以严厉的方式来告诉你，你五六年啊，不是七八年前你就开始是这个款，七八年过后你还是这个款，七八年里面每次你有艰难有难处有各方面，我就在旁边听着你的电话，为你代祷，为你祷告，过后呢引领你走正确的方向，你没有一次听，那也没关系，你搞到你的家人都讨厌你，你搞到教去哪个教会，哪个教会讨厌你，你搞到跟哪个牧师合作，哪个牧师跟你拍桌子，然后你现在还要告诉我说你有多爱主，你有多渴慕主，你有多像主，你要面对现实了吧。那一次过后他就不敢再联系我了。我觉得经过七年八年的这样的陪伴， 啊，我觉得我没办法，我要跟你讲事实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要消耗别人对你的爱或者对你的付出到一个地步，你真的以为说什么呢？真的以为说就是说人家是欠了你这样啊，欠了你这样啊。所以我尽了我的忠心，我做了我的部分，那么其他的那你自己跟神交代了啊。要么我这次跟你讲了你的事实的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你。但是这几年来，我这么多年来，我都告诉你你的状况，但是只是你没有悔改过，只是你没有面对过，只是你一直在逃避过。我叫他不知道多少次去听泥土系列了，我还选了合适他的泥土系列发给他，我还选了不同的课程，每个都是在帮助他成长跟断开他身上的链锁。你说他有听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消耗我的精力在做无谓的事情。但是没关系啦，但是我只能承认说我没有这样大的爱，我也只能说我没有办法像耶稣有这样宽容、这样伟大宽广的爱。我的爱是有限的啊，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啊。但是这些年我就这样陪着这个阿姨一直就这样走下来啊。然后呢，我也告诉你哈，我去年我也做了一件事情啊。那我跟你讲，有时候呢，我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多那一般上呢，我身边有很多老牧师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资深的牧师哈。那么呢，资深的牧师呢，他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啊，其中一个资深的牧师，他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呢，他都会否决我生命做的一切，我经历过的一切，我经历过圣灵的一切。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一诺，我听你这样讲，你跟圣灵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初阶的东西而已。那这个老牧师是这样讲话的啊。一诺啊，我觉得你这个教导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而已。他就是这样跟你讲话啊。一诺啊，你说你经历圣灵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这些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而已。哇，他从你的头否认到你的屁股，再否认到你的脚，哇，什么都否认，什么他就觉得他的对，他就觉得他的好，他就觉得只有跟着他那一套是天下无敌，才是属于耶稣，所有其他人的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所以呢，我因为我很尊重他，所以呢，每次跟他讲完电话，我都痛哭流泪，都哭啊！跟你讲，一个资深的老牧师前辈，将你的头否认到你的屁股，再否认到你的脚，把你说成就是一文不值，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比刚信徒的人差不多这种的等级，哇，什么都否认你。好，然后呢，他每次你跟他讲什么啊，一诺啊，我很担心你啊，哎呀，一诺你，我很担心你，每一次，所以我跟他讲话，我简直是流泪痛哭了，最起码十次以上。因为你真的被否认到一个地步，你在想，我还是信耶稣的吗？耶稣还是我的神吗？那这发生在不是刚刚的事情啦，这是发生在好几年前，疫情前的那些年啦啊。然后我就每次给他这样从头否认到我的屁股，我也算了。然后呢，过后呢，我就一次的时候我就给他回复，我回复他一句啊，他就一诺啊，我很担心你啊，这样啊。我就直接语音给他回复，我说什么呢？那我也很坏了，我承认了啊。他跟我说，一诺啊，我很担心你啊，你还年轻啊，你要不要走弯路啊，你走了弯路，哇，谁跟你讲啊？我给他回复，我说，牧师啊， 我谢谢你的分享，也确实谢谢你的你的语重心长的话语哈。但是牧师，我要跟你讲了啊，这么多年我没有跟你讲过老实话，我今天要跟你讲老实话，牧师啊，其实我很担心你呀、啊，因为呢，你一直觉得身边人都不对，哪个牧师都错，哪个人都错，哪个人不对，只有你这一套对，也只有你对，所以我很担心你呀、啊，因为你在教会做老大太久啦，每次教会只有你讲，没有人讲，别的牧师的、别的宗派的、别的教会的都是错的，只有你错的，包括我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所以牧师啊，我很担心你啊。我就回他一句，我告诉你，他直接把我拉黑。直接把我拉黑，我再发信息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回复，但是我不放弃，到今天每个节假日我都发信息给他，他依然是再把我拉黑，每次发过去你就发不过，发不过就发不过啊。当然啦，我承认啦，我也很坏啦哈啊，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你讲我讲到这么多次，把我弄到每次痛哭流泪，我的生命像地震一样，我只是回你一次，你直接把我拉黑，所以可见得你生命的厚度还不如我呢。我真的不客气的讲，你生命的厚度根本不够我来啊。没有啦，我不是要讲我有多好，我只是要讲说，哇，你否认我否认到这种地步，我只是一次回你，你直接连朋友都没得做，直接把我拉黑。所以我就觉得你所以让我更看不起你咯。我就是说觉得说，你觉得你有多厉害，你才能讽刺我、批评我、责备我、指责我、否决我所有的东西，到最后转回头，我只是一个回复，你直接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你的生命够幼稚的，你的生命真的没有厚度，没有深度，没有广度，也没有浓度。对不起，我讲的是实话，但是这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能看岁数的，所以不要以为你年纪大倚老卖老，就是以为我尊重你的年纪，给你面子，已经给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否认，一直否认，什么都错什么的。你告诉他泥土系列，他也告诉你，哦，一诺啊，这个泥土系列啊，其实也是一个很浅的东西。哇塞，跟你讲，就是哇，跟你讲什么？所以 well, 我反正做了这件坏事，我也承认其实我不应该预该去到这样的一个，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就是你让我面对现实这么多年了吗？我也让你面对一下了。但是对不起啦，我觉得我也要悔改啦。就是说其实我不应该说的这么白啦，我只是应该点到今就为止，可能我们还能做朋友啦，但是就是可能他一生他做老大太多年了，都是在说别人不对，他从来没有一个镜子照自己对吗？所以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在平台被人气一下，或者被人拉黑一下，反而让我可以去取决一个平衡嘛。不然每次平台大家都会说，以诺都是你在讲，那我会告诉你，没有啊，我常常被平台被人怼的呢，我常常有时候要去帮这个来到拉黑我的呢。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圣方斋齁、哦，他是谁呢？他当时候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他去做什么呢？去建医院，建学校，建修道院，建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哦、然后呢，所以他到哪个地方是非常被尊重，因为你建医院，你建教堂，建修道院，建学校等等。他回到他自己老家的时候，他趴在地上跟农民洗脚，农民骂他说，你洗得这样慢的啊，这样笨的啊，手笨的，脚也笨的。他就在那边被骂，然后呢，他自己的自述，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他自己的自述呢，他就说 其实在外面就是光鲜亮丽被人尊重，回到自己的家乡被农民骂的时候，让他可以找到一个平衡，让他知道他不是耶稣的弟弟啊，这个我加的啦，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是耶稣的弟弟，他是什么呢？他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大家没有谁比谁更好，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我们以我们是耶稣的儿子女儿为我们的一个尊荣啊，我们以是他的公主王子为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一个身份的一个尊贵啊啊，但是呢到最后呢，我没有比你好，你也不会比我差，当然同样的你也不会比我好，我也不会比你差，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就像神把我放在这个教导的岗位，我就做好我的教师的本分，那么教师完了过后，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就是跟你一样，你会烧牛肉面，你教我烧，你就是我的老师啊。好像那神把天使老师放在什么呢？放在金融经济这一块，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是我的老师，他教我很多金融的东西，对不对啊？神把某个人放在做企业，他就是我企业的老师。所以呢我们每位哈都是不同的呼召，不同的岗位，谁都可以是谁的老师。我不会以我是一个滴滴云端的带领人为我的一个炫耀，一个觉得自己有多伟大，但是我会以我是神儿子的身份而告诉大家，我感觉到我很骄傲，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更重要的身份不是你在教课，你在教课的时候你是一个职分，你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一个职分，我不会以这为骄傲，但是我会以我是神的儿子，我感觉到很骄傲，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我就是神的儿子，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我就是神的王子，所以我会感觉这是一个尊荣，但是我不会觉得被安利做牧师，或者是我做平台的带领等等为骄傲，因为我觉得神创造你就是做这个，就是做这个的吗？你做这个，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你就要怀疑，为什么神让我是做教导的，我还教的这样差？那么呢，你就要想，你有没有好好认真去做教导？如果神让你做企业家了，你就要想，我做企业应该做的比以诺好，因为神呼召我就是做企业家，对不对？所以呢，你比我好是理所当然的嘛，感谢主了，今天语重心长说了一堆堆，所以我就告诉你当我们禁食40天的时候，会将很多里面的炸弹爆发出来，将里面很多过去的委屈啦，过去的不爽啦，过去的冤屈啦，就爆发出来啊！所以这些天我就有很多这样的反思啦，所以我自己想想啦，其实真的啦，如果对那个姐妹，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没有这样大的爱啊哈。如果对这个牧师，可能我可以讲，但是呢其实也不需要讲到这么露骨啦哈，这样的意思啦哈。所以想想自己的话呢，真的是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哈。所以大家多多请教，多多指教啊，多多指教多多的来到包含我的软弱啊，或者包含我的不足啊，但是就是这条路我们没有谁比谁更好，我们就一起往前走，一起的努力，一起的加油啦啊。对啦 ,001 啊，其实真的这样的牧者到处都是啦啊，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老师，如果你讲到经济这块，我虽然会，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去请教这些教经济的啊，好，我去请教天使老师的啊，你问看天使老师，有时我就请教他的啊。对啊，天使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我都忘了哈啊，有一样的投资项目，是新的投资项目，那这个呢，我答应一个牧者要来到请 请教你的，我最近把这件事情都搞乱了，我到那些天再联系你啊。那比如说有时候请教，好像比如说即便是我好像我们的团契我们有时要请外来讲员，我都会打电话给同工，我觉得你觉得应该请谁，应该请谁等等，我去找他们的。那如果说讲到这个财务这一块啊，我就会去找成长，去问他等等，这个应该怎么样的等等。所以一般上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个都有不同的专长，你不是强到完的，没有的，不可能的。如果你强到，我要担心的，因为你像耶稣的弟弟了，那么呢你跌倒是迟早的事，对吧？所以呢神让我们有时谦卑，有时学，有时教，有时谦卑，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所以没有谁比谁更好，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也不要看谁好像哇好像那个人很伟大，没有啦，我们世界没有任何的伟大，只有耶稣是伟大了啊。今天语重心长跟大家讲了一堆啦，很真的就像尬聊齁，尬聊对不对，尬聊了一堆啊。所以但是真的啦，这些天我很多的反思啦，因为觉得就是神好像排雷嘛，这个事情发生其实还在好些年前，也不是最近的东西了啊。就是被这个牧者从头反对到脚，对不对啊？然后呢，到脚了还不要紧，还到你的内脏，还到你的肺腑，还到你的心灵的最深处，真的把一年的否认到完，真的是，哎呦，我觉得老实讲啊，这想回的话，做他的孩子应该很可怜啊，或者做他的妻子也应该很可怜吧。OK， 不要，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真的是这种就是。天使老师说你干得好，天使老师说你干得好。哎呀，我自己想回也有点惭愧啦，就是说其实我不应该讲得那么的白啦哈，其实我其实点到就可以了啦，点到可能他还没有拉黑我哈，然后我还有机会可以跟他，因为我觉得在他生命当中没有多少个敢跟他讲这样讲话，也生命这样当中呢也没有这样他也没有这样可以跟他相对高度来到交流啦。所以呢如果我当时这样讲了过后呢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你想看现在如果说我要继续有机会去帮助他都没了，对吧？但是老实讲啦，我也受不了啦，因为真的你我哪有讲话，人家就说讲话像狮子。讲话像狮子，开口像老虎，然后呢，发言像猩猩，哪有这样的人的？真的是啊，哎呦，真的是啊！哇，跟你讲，从你的头否认到你的脚，再从你的脚否认到你的屁股，在你的屁股否认到你的心灵深处，再到你的心最深处，哇，简直是我跟你讲，跟他讲完话我哭啊，我在那哭，我说主啊，我相信的还是你吗？圣灵啊，当年我经历的还是你吗？圣灵啊，现在这个感觉是你吗？你是要到这种程度吗？他直接告诉你，你这个可能是邪灵啊，你来啊，哎呀，真的是，对不起啦，我真的讲一句你奶奶的。哎呀，真的我跟你讲，哎呦，真的跟你否认到啊，这。但是老实讲啦，在我生命上我感谢他啦，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么深的地震啊，所以他真的帮助我，最主要是我敬重他才会有这样情况。如果你讲随便一个人啊，随便一个牧师跑来跟我讲说，以诺啊，你相信你这个感受根本就不是圣灵啊。我猜他才傻，我还会心想什么呢？你这个傻拉巴鸡乌里麻叉阿巴拉丘啊，你整个是啊，傻拉巴鸡乌里麻叉阿巴拉丘啊，真的是你才不是经历圣灵啊，我还会这样跟他讲啊，对吧？啊，但是这位牧师我很尊重他的关系啦，所以因为他也有他其实曾经他真的有到那个高度啦，只是他到今天为止还活在30年前的高度，所以这是他的问题啦，因为他30年年前到了那个高度他就没有再成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就停留在那边，所以他就 谁也否认，只要谁没有符合他30年前的那个经历，他就说那不是圣灵，就这样的一个自迷不悔啦。所以我对他有这样尊重，才会有这样的地震啊。哇，所以那个地震简直是震到你每天哭每天哭。因为之前的那，如果你这样讲啦，那如果我今天我以诺啦，对吧，可能你对我有一点点尊重啊，那我就跑来跟你讲说，切姆，我告诉你，你经历的根本不是圣灵。你看切慕会哭吗？切慕在那边怀疑人生，每天在那边想说，哇，我经历的原来不是圣灵啊，原来不是圣灵。你想看，就是这样的一个震动，知道吗？哇，跟你讲，哇，然后呢，什么都否认你。Well, 啊，不讲多了，只是这些天啊，这些天啊，这样的一个地震啊，我这样的一个扫雷出来，所以让我想回去，我也觉得自己也，哎呀，啊，不讲了，抱歉，今天讲太多我的东西了啊，但是就是啊，今天来讲你的东西吧，好不好？但是老实讲啊，我很尊重他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一个年代可以去到这个高度，真的，我很尊重他的，所以我还特地去拜访他，特地去什么，真的。哇，真的，那个简直是地震到他每天来否认你。有时我看到他电话打来，我就手脚都发暖，手脚就发抖了，你知道吗？ OK。好，感谢主啦，我们一起得医治啦啊，我们一起得医治啦啊。我觉得这个我要继续的得医治啊，让我真的是可以怎么呢，可以完全的啊，让这个成为我的过去啦啊。好啦啦，不讲了，来，主持人。真的，主持人特地要听我的故事，不发问题上来的。主持人请读。
第一个问题，请问关于预定论能更多详细的介绍下吗？如果预定论是对的，那到底哪些是神预定的，哪些不是神预定的？如果是神预定的，跟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有什么关系呢？
那简单说呢，啊，当年呢，啊，就是一个叫亚美念派，一个叫啊叫什么亚美念，还有另外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叫。来，谁提醒我一下？我常讲的，一个叫亚美念，一个叫快点，一个叫亚美念，另外一个叫什么？一个讲啊，嘉文，谢谢老师，你看，我还是要还是 Jadidi 来帮忙，对不对？谢谢老师。OK, 那一个是嘉文派，一个是亚美念派，反正一个讲的是预定论，一个讲的是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论呐、啊。那么呢，简单说呢，就是说其实当年如果你查回他们讲的话，他们并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种的理论，他们只是提出他们两个人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他们对神的不同角度的一个认知哈、啊。那过后呢，后面的人呢，陆续的把他们东西发展为一个的神学理论，所以呢，也就是错不在他们，是下面的人发展。也就是打个比方，如果说OK, 那这个先不扯太远哈、啊。那么呢，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呢。加尔文是相信预定论啊、对吧，我没有记错啊。 OK, 好，加尔文的论，他们呢是相信呢一切东西神已经预定好了啊，已经预定好了，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走在，不管怎么样哈、啊、你是基本上比如说你去读神学，你嫁哪个老公，神都一切预定好了啊。所以这是加尔文派的这个想法啊。亚美念呢就相信说，神是有给了我们一个框架，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所以到最后可能神的心意是你到上海 啊，但是到最后你的人生你走到山东啊也没关系，因为你有自由选择，你没有选到最好的这样齁。所以呢，如果你讲到我个人认为两个也对，两个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里面只有耶稣基督的预言是肯定发生的，它是预定论。那么呢，对于我们，神是给我们自由选择去选择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应该是自由选择的这个意志的一个论点啊。所以这两者呢其实它是这个也对，那个也对，两个也对啊。但是就是讲说它是看在哪个角度看东西。就像我们瞎子摸象嘛，你今天摸这里你摸到大象，你说诶怎么大象，大象就是一条尾巴哦，另外一个摸大象哦，大象就是一个耳朵，下一个摸大象啊去摸到什么的，摸到屁股，我说哇大象，大象原来这么臭的哇，然后大象还有什么，还有一堆屎的对吧，那所以你就说哦大象就是一坨屎啊。所以就是讲说我们大家摸不同的地方，我们摸到这里摸到那边，所以呢你就讲这一定是对吗？但是也不是他们的错，错在他们的后人就把他他们的追随者把他变成一个理论，一个神学角度，所以绝对不是如此啦哈。所以呢所以你大概知道，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两个有对的地方有错的地方，神做东西超乎这一切，我们不把它放在论点里面，也不把它放在一道理论或者神学里面啊。所以预定论也预定论也预动，不管预定论或者是或者是自由选择论也罢啊，其实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你一步一步跟随圣灵，圣灵一步一步带你走，这更有意思。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请问卖耶稣的犹大是神预定的吗？如果是预定的，那就等于犹大没有得着救恩的机会。如果不是预定的，那是犹大自己的选择，让魔鬼一点一点进入他的心吗？耶稣给了他很多机会，他没有来对付肉体私欲而悔改。有人说，犹大是得着救恩，然后因着自己的选择失去了救恩。如果犹大后面悔改不上吊自杀，他的灵魂还是会得救，这种猜测符合圣经吗？
OK， 那简单说哈，那我对，如果你读懂原文，你看懂原文，你就明白了。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其实圣经里面有四种被鬼附哈。一种呢，第一种是在门外啊，这个你能在你能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啊。创世纪当时是怎么讲呢？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就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得好，行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啊，这是第一种啊。然后呢，第二种呢，就讲到说，在你的身体啊，魔鬼伏在你的身体，所以你就驼背啦，你就各方面或者你身体就有一些状况等等，这你在圣经也可以找到例子哈，就有一些比如说血漏的啦，或者是一些瘫痪的啦，神就把他的鬼赶逐出去，他就好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讲到在你的里面啊，圣经啊原文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只讲在你的里面，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讲在里面啊，他讲 N 是在里面。那第三种呢，就是讲到你的灵是跟他有关系的，灵跟灵对接的是第四种啊，第四种。那第五种是什么呢？第五种是你就是他。如果你看犹大的经文的翻译，在他那时候原文放，我们读的时候说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但是其实呢原文是放撒旦逗号那人，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就是撒旦的一部分，他就是撒旦的差役，他就是说撒旦就是他，他就是撒旦，所以你可以翻译为他就是撒旦的差役，他就是撒旦的门徒，他就是撒旦的一部分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说他已经到了，他是撒旦的一部分，相等于他就像撒旦一样了，你说他还有机会吗？ 你说他还有能悔改吗？是不可能悔改的啦。啊，然后呢所以呢前面的部分呢我就已经回答了你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有选择的啊，因为神你想看天上的王，天上的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到成为他的导师带领他，你说这是何等大的机会，对不对？然后但是他没有珍惜，因为他打算成为魔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开始如果他是落入门前鬼附在门前还有机会，鬼在身上还有机会，鬼神志在里面还有机会，鬼已跟他的灵连接，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第五个等级，就是魔鬼的一部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所以他已经是准备，就是成为魔鬼的一部分，没有机会了。OK, 那么呢，前面的你已经回答了你了，下面的部分呢，你说如果他没有上吊啊，然后呢，他可能还会得救，那么呢，我就觉得是这样嘛。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啊。我会讲，如果如果他没上吊啊，他还有机会遇到耶稣，他还有悔改的话，那么呢，可能有机会。但是你考虑到他已经被扶到第五个等级，你说还有机会吗？第五个等级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机会渺茫了啦，所以我就不想去猜测啦，说他到底他得救不得救等等，因为如果你问我他是撒旦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得救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假设性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哈，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已经有答案了。来，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是一些关于进食的问题，第一个是参加灵的人生40会不会身体特别疲惫，感觉以前比以前能睡了，以前早上4点多就能起来祷告，现在更难起了。然后第二个是进食时去教会听到一半的时候肚子就痛到发冷，请问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三个是前半个月吃了一些鱼肉面包蛋糕，这样对进食有影响吗？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哈。来，简单的这么说哈。OK, 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你问我啦哈，第一次进食跟第二，我们灵的人生 1.0、2.0、3.0 哈，1.0 是特别容易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哈 ，1.0 好像是，好像一下子40天过了，也没怎么饿，对不对？那 2.0 的时候呢，我觉得参半，有些人也可以容易，有些人没有这样容易，也有啊。3.0 的时候，好像好些弟兄姐妹有反应哦，说好像3.0比较好像比较疲惫比较饿。我想呢，这可能是我们过去做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有 90% 的恩典，10%是我们付出。第二次的时候可能50%是恩典，50%是我们付出。那第三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70%的付出，30%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像这样嘛，你走在这条路上，你会发觉是一个事实，一开始你肯定有蜜月期的，但是越走你就越没有蜜月期啊。所以前面的部分你就知道了咯。那么呢，那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进食的时候，哇，你觉得身体特别疲惫，就一直要睡，你就继续睡，因为这个睡是在修复着你过去身体很多的受伤跟伤害。好，这种情况底下呢，它会一直在修复。好像有时候就比如说我平常天都没问题，那一天起来我特别疲惫，疲惫到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么呢我就直接打开宝血的音乐，我就躺在那边，我就默想神，思想神，我就让我的身体得修复，这是一个医治在发生。过去你拼得太狠了，可能你的细胞已经破损，或者可能你里面的很多的 荷尔蒙啊、荷尔蒙啊，或者是里面的血液啦，各方面受损，所以神是在做一种的医治啊、不只是身体，也是魂，也是灵，所以呢，让神去做没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你四点不能起来，你就继续，你就躺在那边，然后呢就来灵修嘛，躺在那边来祷告嘛，直到神修复完啊，有这样的修复是极其好的事啊。如果你说听到一半肚子饿，那肚子会痛发冷，可能教会有开空调，或者可能教会的环境比较空阔，所以你就感觉到有这情况，所以以后到教会前呢就先喝一个热饮料，热的可可啊，热的豆奶啦，或者热的什么什么东西，过菜去教会咯，就这样简单啊。接下来之前有鱼肉蛋糕啊，那些没关系，那些没影响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什么是进入灵界的接触点？就是进入先知性启示的触发点。这个触发点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前面的第一个问题，你说进入灵界的接触点，这个老实说我不大明白你用的词。那接下来你说就是进入先知启示的出发点，这个我也不明白你到底要代表的出发点，或者你说这个，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怎么样进入灵界，怎么样进入先知性启示，我猜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线了。
哦，已经不在线了。OK，OK， OK， 那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哦，在，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它是不同概念的东西，所以很难这样问啊，或者是我以另外一个角度去让你明白灵界的东西。那简单，我觉得我不要用触发点这个词啦，因为触发点这个词，灵界的触发点跟先知启示的触发点，它本身两个是，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那我不然应该这样回答了哈，怎么样更加容易进到灵界啊，那么我会告诉你，就是你在你要睡着的那刹那跟要睡醒的那刹那，这是最容易进入的时候，这两个点最容易进入的时候。那么如果要讲到最容易听到神声音的时候，就大概是你在晚间回到家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弄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洗澡。你洗澡的时候，你打开你的花洒，你那种被水冲下去的时候，你就哇，那时候是相对比较容易听到神你说话的时候。所以今天过后大家就洗澡洗两个小时了，对不对？OK， 那这个点呢，就是你较容易听到神灵的时候，或者看到异象的时候。当然这你也可以讲到进到灵界，因为这你在灵里更加容易听到哈。还有呢，进食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进入，因为进食的时候你的身体弱嘛，你的灵就能更加刚强咯，这样咯哈，这样的刚强。OK， 好。那么呢，前面的已经回答你的怎么样容易进入灵界的部分。下面呢，你是问说，就是说，下面你就问先知启示的接触点。那先知启示的接触点就不是这个仪式的解释。那先知启示接触的点呢，这个部分就比较属于我不用出发点或者接触点啊，我用的应该是用说每个有先知启示的人的肢体，它一定有一个叫先知的雷达啊。所以这个先知的雷达呢，它是一个好像比如说它会来到去扫描，或者是来到去分辨，辨别竹林也一样啦， 辨别事情各方面等等，它就像一个先知的雷达这样。一般的人，当然你不要用到先知的等级，你就把它拉低到是我们每个人灵人的意象引目啊，它会在我们的脑海的后面啊，所以呢，有时候神呈现跟我们说话或者去分辨一个东西呢，啊，它是在我们的这个的先知的雷达，或者是我们灵人意象的引目咯，我们灵人的引目你会看到咯，所以呢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点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两者是不带一样的东西啦，所以我不能把这两者联合起来解释，但是你这样听了你就明白了，或者改次你应该问的时候怎样容易接触灵界，或者是先知启示的这个的操作或者运作啊，可能这样的话就更加容易解释一样咯，更加容易解释一点的齁。所以呢Jadidia 啊，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齁，所以你这两者你要分辨清楚。当然在这两者的结合里面呢，就是你可以你不断的操练，你用方言不断的操练，进食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你的雷达会越来越敏锐，因为你的灵人长大嘛。那你的灵人长大以后，你到灵界就更加容易了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还是刚才那一位提的，说天国图书馆如何在启示里面进入？
OK， 这样讲哈，那有些人，那你看哦，如果你说你进到灵界啊，进到灵界的话，它的灵界其实有分很广的东西。灵界它可以是你现在的物质界的重叠，也是叫灵界。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周围，你看的是物质界，其实它是灵界的重叠，这叫灵界啊。那么呢，你讲到我们的一层天、二层天，甚至三层天，它也是灵界啊。那么呢，这都属于灵界，只是在不同的范围，或者不同的叫什么呢？不同的领域啦，好，不同的领域。那么如果你讲到现在是讲到天上的图书馆的话，它一般是在三层天的领域。三层天的领域，即便是这样，三层天的领域也有分很多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呢，一般上如果你的灵人是敏锐的啊，那么呢，你就可以在物质界敏锐发挥得很好。但是讲到去到三层天的领域、二层天的领域，它是一个神的恩典，神有带你去你就能去，神没带你去你就不能去。当然有些人他常常去的，就代表说神有给他天国钥匙的这把钥匙，他就可以自由的进出这样，或者是很多时候他可以自由的进去等等，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如果你问说我可以操练到我常常去天国的图书馆吗，那我的答案是 no， 不可以啊、只有你有这样的恩典跟邀请，或者神真的相信你到给你那把钥匙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然的话是不可以的啊、除非那一天神邀请你，不然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到了这样啊、而且去人也真不多啦啊。好，我相信你已经很明白了。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每个人在同一个聚会中经历圣灵的表征不一样，比如有人感受是风，有人的感受是电流，这主要跟圣灵给每个人身体的记号不一样有关，还是跟属灵氛围的层次有关，比如恩膏、神的同在？
好的，谢谢啊、哦！今天的问题都是很优质的问题哈、哦，我觉得很好啊、哦。我们真的不要整天问的问题就是说 啊，整天问的问题都是啊，我很惨啊，我很糟糕啊，我很什么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你跟神真的，你专注、专一、专心在神的时候，你就不糟糕了。关键是你专注不了，你专一不了，你也专心不了。所以已经有我的圣灵系列已经教了，那眼泪系列也已经教了。今天我们还特地用我们的宇宙明星来用这样来到敬拜了。以后你不要再告诉我你不会了。啊，所以今天的问题都很优质，我觉得很棒哈。那简单说这样哈，那如果说那一天呢，比如说在一场聚会啊，然后呢，圣灵就打算呢带他的江河的活水来到当中，对不对？江河的活水来到当中，他的江河的活水来了。这是那一天的主流，所以大家理当都能经历到江河的活水。但是呢，偏偏教会有几个他没有经历到活水哦，他经历到电啊？为什么呢？你又讲说到底是哪个的啊？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来的时候呢，他会他的主流是什么呢？是江河的活水，但是呢，他有分支点分出去，也就是一条河会有小分支，小分支的它会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那天那个弟兄最需要的不是江河，他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要圣灵的火烧掉他的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圣灵也会做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所以呢，一个聚会呢，有圣灵的主流，也有分支。分支的产生可能是圣灵要做的更细，分支的产生也可能是按着个人不同的需要，神来到填满跟满足他们。所以呢，这个也没问题的。所以呢，只要你是带领聚会的，你知道主流是什么，然后呢，让他们百花齐放的去做。当然我有经历过一场聚会，哇，不同的流都在，有吗？都有。我常跟大家讲的，又电又麻又热又火又烧，就好像是一个圣灵同在的大杂烩。又有火，又有电，又有恩膏，又有能力，又有叫，又有喊，又有滚地，有吗？也有哈，也有，但是比较少啦，比较少啦。当然，这样的我其实其实这样的一般上不能做得很深的。如果说是一个流，它就能做得很深。那如果说只很多种的，它不会做得很深，因为它做的广度啦。但是如果你日子久了，你就不想要广度的东西，你想要深的东西的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是如此啦哈。所以我相信你也应该非常明白你的问题啊，你应该非常明白了，对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没关系的啦，圣灵是哪一种就哪一种了等等。其实老实讲啦，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是这样不知道分的那么多种类，或者根本也分不清到底流不流等等，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啦，很多牧者也不会分啦，你说白了，对吧？但是除非你有做教导的，你就要分得仔细一点。那除非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需要，你才需要真的分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就把它当成属灵大杂烩就好了嘛，有什么所谓？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看着我弟照片，用方言为我弟弟祷告时，看到异象，他的头顶开了一个方形的口，一个人用手托着腮看着我，样子很舒服。请问是我弟弟的天使还是灵人？可以多讲讲天使吗？还有一次也是这样为弟弟祷告，累了就停下来，安静中感觉头上眼眶上有东西，是压制或蒙蔽吗？
OK， 那一般上如果你说你在为他方用那个简易灵祷告秘籍来要给他祷告，他头上开了一个方形的口，恩宠，这个开了方形的口什么意思啊？
应该就是看到他头顶就是有一个，就是头顶有个正方形这种洞吧。
有一个洞。OK。然后一个人用手什么托住什么？
托着腮是下巴。托着下巴。
托着下巴看着我。OK， 托着下巴看着我。老实说我不懂他头开了一个四方形，一个人用手托着他， 拖着你，拖着腮是哪里啊？
下巴，拖着
下
巴，就手拖着下巴看着他。
哎呦，用这样深奥的字，你知道我的中文肤浅程度，你用这样深的字。OK, 好。OK, 拖着你的下巴，用手拖着你的下巴样子。老师说我不大懂啦，一般上如果你说哦对,45 分要结束了齁，谢。OK, 好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 ,OK, 啊，那简单说，如果你说你对方你为他祷告的时候，看到头上开了一个口齁，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讲到神的一个医治或者一个调整，可能正在发生在你的弟弟的身上啊，因为这是可能该告诉你，哎，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了啊，这个可能他头脑很理性，或者他常常有一条筋啊，或者是精神上啊等等，神就可能在做工作，神给你肯定确认说，诶，他已经在工作。那一个人拖着你的下巴会不会是他在加增的你力量说方言，因为你当时用着这个简易灵祷告秘籍嘛，他拖着你的下巴担心你累就可能这样吧。你看，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当时候约书亚他们去打仗，对不对？那过后呢，这个摩西为他们祷告吗？对不对？他举手吗？他们就赢吗？那过他手就累了吗？那谁拖住？就是户尔跟亚伦来到拖住吗？所以也就是说，你会不会讲到累啊？神就派一个天使来拖你呢 ？OK, 那接下去呢？你就说你的弟弟的灵人呢是天使，这个确实不好说，这个很难讲啊。他有可能是你弟弟的。或者你的，或者是神当时只是派一个天使来加增力量也说不定。我们的天使呢一般上长得像什么呢？我们的天使一般上呢当然有不同的版本啊，我跟你讲啊，有一些属灵长辈跟我讲，我们的天使大概长得像我们的样子，但是呢头上加了一把火啊。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加了一把烟或者一把火啊，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当时你看到彼得不是被捉了吗？那被捉了过后呢过后神就派天使救他吗？然后就开监狱的门，他就出来回到那个家吗？然后他就敲门吗？然后他们就看吗？那可能他女的就看到啊，是彼得，然后过跟那些人说啊，彼得回来了。他说啊，怎么可能？彼得不是被捉了？是他天使吗？所以也就是说啊，我们天使长得像我们是有依据的，是有根据的。属灵前辈跟我说，他们头上会加了一把烟不是。属灵前辈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说我们的加了一把烟的是我们的灵人哈，是我们的灵人。OK, 不要这两个不一样哈。OK, 我再继续再给我两分钟不好意思啊。OK, 那么呢我看过的天使呢是如果讲到个人的天使啊，他未必长得跟我们像，但是他跟我们的恩赐息息相关啊。比如说我有看过一个牧师，他的天使呢长得真的很壮，有点像石头人这样整个天花板看上去只看到他的背，连他的头都看不到，很壮很大只的啊。我有看过这样的天使啊。那我有看过呢，那个天使呢有点像修道士啊，修道士啊，他有一个东西围着他的头的啊，我有看过啊。我有看过，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只是讲到个人的天使啊，没有讲别的天使啊。我有看过这样的种类。所以我会说呢，天使一般上跟你的属灵恩赐息息相关啊，因为他是服役的天使，他是跟我们一起服侍、一起侍奉的嘛，所以一般上都会跟我们很像啦。所以 打个比方，如果说才艺的天使是敬拜的天使，我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恩赐就是在敬拜嘛。比如说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说创意的天使啊，可能在于是一种的舞蹈跳舞的，哎，我也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啊。当然有些我有看过的，我敢讲；没有看过，我就不会乱说啦。我有些我只是说，哎，猜测啊，应该我不会觉得奇怪，这样等等啊。啊，当然有时候是到你服侍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岗位的时候呢，可能你才能更加有效的看到你的个人天使啦。而其实老实讲啦，你个人天使也好，或者神每次有侍奉的时候才差遣来的天使也罢，也无所谓啦。因为关键是你懂的时候你就会懂嘛，你不懂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分得这样清楚咯，难道不是吗？好，我知道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首歌叫祝是，我们今天的宇宙明星到这里，我们12点准时开始我们的舞蹈会。
你能否赐我一双眼，但注视你容美，你能否赐给我智慧，单单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